请看《历代志下》第二十九章，《代下》二十九章，《加拉太书》第三章，《代下》二十九章，《加拉太书》第三章，题目是“领人归回十架，因信靠血自洁”。领人归回十架，因信靠血自洁。今天开始，西西家做犹大的王。我们看西西家是什么样的带领全犹大子民，他带领祭司利未人，首先要自洁，接着不但自洁，还要洁净圣殿。圣殿里面充满了亚哈斯年代那些可憎的偶像，要洁净圣殿，然后带领全民献祭赎罪，恢复了圣殿的敬拜，恢复了全民的侍奉，感恩侍奉神，赞美神。我们看西西家的工作，最要紧的是要自洁，要自洁。怎么自洁？靠血自洁，所以要献祭赎罪，靠赎罪祭的山公山羊才能够自洁。那边就是保罗在加拉太第三章，他怎么样带领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因信称义。所以这个保罗在第三章重点还是讲因信称义，从他们的经历，从加拉太教会的经历，他说明这个问题。这是一节到五节，接下来又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做信心之父来为例来讲明这个问题。后来又是用律法和信心的比较来看到，律法不能叫人称义，只有因信才能够叫人称义。最后又讲到律法的功用，那很明显，律法是信能的师傅，律法是救人之罪，律法不是救主，只有基督才能带领人蒙恩得救。所以我们看保罗实在宝贵，他是带领人靠着什么呀？因着信来称义。那么西西家是带领人靠血自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靠血自洁，靠血才能够得洁净，一面是因信才能称义。律法不能叫人称义，只能叫人知罪。所以保罗讲的非常清楚，是一面是西西家，一面是保罗。西西家带领全民恢复属灵的侍奉，保罗带领加拉太的教会恢复原来的信仰。本来加拉太教我们这个信仰上已经开倒车了，恢复原来的信仰，挽回了这一个教会。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宝贵，不能离开基督的宝血，基督的救赎，也不能离开是因信而得到的恩典而称义，绝不是靠律法或者靠行为。这两边相对，自洁与称义，靠血与因信。这边要洁，自洁，不自洁教会不会复兴。那边要称义，那靠什么呢？一面是靠血，一面是因信，一面靠血，一面因信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七小段，五节对四节，五节对四节，开头是一节对一节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二十节对十六节，第一段比较长啊，二十节对那面十六节，题目是自洁修殿，自洁修殿，归回十架，因信称义。要把这个殿呢重新修理，怎么修理？先要自洁，自洁修殿，归回十架，因信称义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二节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或者是一节到五节这边一节到五节。那么到四节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，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九年，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撒加利亚的女儿。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所以一节二节我们很看见很清楚，西西家实在是一个好王，是吧？他是什么？效法大卫，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也是领人归正，领百姓归正，行义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，因为他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大卫就是行耶和华的道，大卫秉公行义，大卫就是尊神为圣，一举一动求问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西西家啊，他名字的意思是主是力量，主是力量，完全依靠主。那西西家一做王，他做些什么事情？第三节我们看，元年就是刚做王，是不是？西西家刚做王，他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。这个约坦的时代不进耶和华的殿，到了亚哈斯的时代封锁耶和华的门。现在西西家怎么样？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自己要寻求神，还要带领全国全民要寻求神，把殿门打开，让人进来，带领人蒙恩，让人进入神的殿，让人能够见到主，带领人寻求神。什么叫开了神殿的门？就是带领人寻求神。所以呢，那当然了，要重新修理，整个殿都破坏了，被亚哈斯都糟蹋了，所以要重新修理。怎么样重新修理呢？首先他召集祭司利未人啊，这里说他召集祭司利未人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，对他们说，利未人呐，当听我说，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又洁净又还你们列祖神的殿，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。到第五节为止，我们看这一小段，西西家啊，他怎么带领人。首先这个神的殿是最要紧，因为在前往亚哈斯的时代，整个的会幕的不是整个的圣殿的侍奉可以说已经停止了，已经败坏了，已经停止了。现在西西家族王要重新修理，重新修理他抓什么？他抓祭司利未人，祭司利未人本身最要紧，所以呢要他们首先洁净自己，要自洁，还有呢他那个洁净神的殿，而且把圣所里面的污秽要除掉。这个污秽就是大马色的神，这个污秽就是一切可憎的东西，这个污秽就是外邦人的样式，要把它都要除尽啊。到第五节，所以到这边请看，这边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到四节啊，一节到四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这边就是保罗怎么带领人，保罗带领人归回十字架。第一点，无知的加勒泰人呐、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是不是？离开十字架一定走偏，一定是信仰太倒车，注重隔离，注重外表，注重什么呀？注重这个外面的律法，怎么行为，而不是靠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保罗领民归回十字架的救恩，这个是最根本、最根本的了，是不是？这两边相对啊，怎么带领人？因为是西西家领民归回大卫的道。那么一节二节，你看这边的一节二节，这边保罗是领人归回十架救恩，因为只有十架救恩才能够拯救教会，挽回教会，然而归回的十架救恩。所以他说无知的加勒泰人，所以在亚哈斯的时代，亚哈斯也好，全民都是无知，因为什么？离开了祭坛，不好好侍奉神，增添了别神。现在呢，加拉太人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们偏离了主道，随从了别的福音，也是无知啊，好无知啊，离开了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就要带领他们要归回十字架，归回到十字架救恩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第二节保罗说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啊，我们这两节啊，先看这两节，一面是领人归回十字架救恩，一面是领民归回大卫道，归回大卫的道。这边保罗坚守道，挽回教会，坚守主的道。这个道就是听信福音，而不是什么呢？而不是行律法啊！这个道我们要知道是什么道，就是第二节，受圣灵就是接受救恩的意思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因为听行不是因为行律法，而是因为听信福音，听信福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坚守道挽回教会，那边是效大卫，效法大卫领民归正。真正的归正就是归回到原来的福音，原来的福音。再看啊，第三节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呢、啊、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所以第三节再一次责备他们是这样的无知。出生民入了门了，重新得救的教会了，结果又回去守律法，又回去照着隔壁派的一套去做，那就是靠肉体来成全。我们不能够靠圣灵入门，靠肉体成全。信主是信主了以后呢，又开倒车，信仰又归回到律法的里面去，这就是无知，这就无知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保罗是怎样啊？那边是西西家开店门重新修理，这是西西家一术王以后最具体的工作是什么？把圣殿门打开，重新修理。那对他这边来，保罗怎么带领人入门？靠圣灵，非靠肉体。靠圣灵，非靠肉体。肉体能够成全什么呢？我们肉体是软弱的，肉体有所不能信的，所以基督才为我们的缘故，为我们的缘故成了罪身的形状，为我们被定罪。靠圣灵，非靠肉体。所以那边就是开店门重新修理，怎么样来把圣殿门打开，也就是带领人把心门打开怎么样就重新修理。两边相对也是靠圣灵，离不开圣灵，圣灵做工，我们的心门就打开，是不是？圣灵做工，我们里面就被修理，因为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那圣灵的光来照我们，我们才修理的好。这是第三节。第四节，你们受苦如此之作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保罗初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使徒行传十三章、十四章就是加拉太各地的教会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受逼迫，教会也受逼迫，所以保罗说你们受苦这么多难道都徒然吗？心里问题，耶稣受了逼迫，为主的缘故受到逼迫，受到苦害，结果现在呢又不能够坚守主的道，那不就等于是徒然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吩咐自洁洁净，又要自洁又要洁净圣殿，这边免得徒然受苦。所以现在这样，保罗带领他们重新归回十字架，免得徒然受苦，受了半天苦白受，这就叫徒然受苦。怎么样能够不徒然受苦呢？那就是要遵命自洁洁净。所以那边就西西家吩咐要你们要自洁，也要洁净圣殿。那么是祭司第六人先要吩咐他们，对着这边当然了，将来教会所以这样的受这样的光景受到了隔离派的影响，首先也是这些个负责人祭司第六人首先要自洁，要明光照，要洁净自己才能够洁净整个的圣殿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六节到十一节这小段。我们列祖犯了罪，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不恶的事，离弃他，转脸背向他的居所，封锁廊门，吹灭灯火，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。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，令人惊骇耻笑。这就是前章所说的光景，亚哈斯的年代。当然别的王也有这样光景，但亚哈斯是最坏一个人，最坏的王，犯罪作恶，离弃神，转脸背向了神，把廊门都关锁，封锁廊门，就是圣殿的门呢，连廊门都关上了，吹灭了灯火，是不是？吹灭灯火就是又不在金灯台那里点灯，也不在献祭坛上的烧香，火也吹灭，灯也吹灭，不在圣所中向神烧香或者献燔祭，因此神的愤怒就临到。所以这个教训要知道，就是要知道是什么罪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改正，不知道怎么修理，不知道怎么样的恢复，所以呢甚至于抛来抛去令人惊骇耻笑，正如你们亲眼所见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的列祖倒在刀下，我们的妻儿被掳掠，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。那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立约，要立约，立约就是悔改归向神，立约的意思重新与神联合。什么叫立约？悔改归向神，重新的与神联合，是吧？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已经得罪神了，现在怎么办？重新与神和好，立约就重新与神联合，重新与神和好。所以十一节，西西家就勉励他们：“我的众子啊，这就指着所有的祭司立位人， 我的众子啊，现在不要懈怠，用夜话检选你们，站在他面前侍奉他，与他烧香。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这样，知道错了怎么办？不要再懈怠，不能再懈怠，是不是？要归向神，要与神立约，要除尽欲昧，要自洁，也要洁净圣殿啊！不要懈怠啊！这边是一点，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到九节，请大家翻过来啊！我们从第五节到第九节，那赐给你们圣灵，从第五节第五节以后啊，我们这个讲了什么？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来为例，来讲明这个因信称义。所以他说，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那保罗反过来问教会，到底你怎么蒙恩的？是啊，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这行神迹奇事，就是他们出蒙恩的时候的光景。究竟是因为你行律法得救，还是你听信福音得救呢？正如亚伯拉罕先生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就说明听信福音非行律法。今天你我得救，我们蒙恩都是因为听而信，就是接受了主的福音，非行律法。那边就讲的亚哈斯的年代、犹大列王的年代，都是行恶弃神，不接受主的道，又背向的神，甚至背向的神的居所嘛，是吧？背向的神，行恶弃神，背向神。对着这边就听信福音，非行律法。所以保罗就讲到，今天不能够把靠律法得救这件事情就去抬起来，那就错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非行律法就是说，不是靠着律法来得救，乃是因为听信福音。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格里派的错误的东西，那就是行恶离弃神。对着那么行恶离弃神，主要是在信仰上偏离了。还有，我们再接着看第六节，保罗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这节就是坚持因信称义，要坚持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亚哈斯的年代，封锁廊门，又是吹灭灯火，就是改变侍奉样式，两边相对。我们要坚持因信称义，就是这个信仰要坚持因信称义。对着那边怎么样？那边呢，就是犹大王以前的这些王啊，他们改变了侍奉的样式，也等于是改变了信仰，改变了侍奉的一切，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要坚持，就是因信称义，不能改变。再看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。是不但亚伯拉罕一心称义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当然这里包括不但犹太人，而且外邦人，是不是？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我们知道应该叫什么？叫做蒙福的子孙。你做亚伯拉罕子孙，就是允许亚伯拉罕一切福都领到我们。所以你说这个恩典多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神的怒，神怒临到，抛来抛去，是吧？被亚兰人掳掠，又被以色列人掳掠，是不是？神怒临到，抛来抛去，对着这个因信做了蒙福子孙，什么也不因为，就是因为信，就能够成为蒙福的子孙。那你是遭神怒，这边是蒙神赐福。那边你是因为离弃信仰，离弃神，这边是因为因信，所以就做了蒙福的子孙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八节，第八节对那边的九十两节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神要将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句话在亚伯拉罕一开头跟随主，在创世纪十二章就提到了，十二章神就提到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论福要赐大福给你。最后一句什么？地上的万民万国都要因你得福。在这一节就主要的告诉我们，外邦人因信称义，连外邦人都蒙恩典。所以亚伯拉罕一个人蒙福啊，万国蒙福，你一个人蒙福，外邦人都蒙福。所以神就是要得罪一个人，得罪一个人，是不是？你亚伯拉罕蒙福，万民都蒙福。对着那边呢，那边亚哈斯作恶作孽，结果怎么妻儿被杀掳掠，被杀害掳掠，连妻子儿女都被杀害掳掠，哪有福气啊？一切的恩典都被剥夺，这边连外邦人都因信称义，那么妻儿被杀害掳掠，这边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那就是说到亚伯拉罕 他自己蒙恩，给别人带来恩典。万国必因信蒙福，也应该这么说。因亚伯拉罕蒙福，也就因信蒙福。对着那面什么呀？那面就是西西家带领人与神立约，愤怒转离。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重新与神和好，与神立约，神的愤怒就转离了，那这边神的福就临到了，都能一同得福，万国都因你得福。好，再看第九节，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你看这节圣经，因信一同得福，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概念。今天我们一信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，因信一同蒙福。对着那边就是不懈怠侍奉神，那边西西家最后就是勉励他们，我的众子啊，你们不要懈怠啊，不要懈怠，因为神拣选他们站在神面前侍奉神，要好好的侍奉神，要殷勤的侍奉神，要在他面前烧香来侍奉神。这就是一小段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翻过来，请看12节到20节，12节到20节，这里就是说，因为听了西西家的吩咐以后，所有的祭司立文就起来了，他们真的就自洁了。现在有谁呢？这里讲到有几个领袖，他们的名字就12节开始啊，我们看12节到15节，到14节为止，那这些个都是他们的名字。于是利未人各家子孙有谁？有亚玛赛的儿子马哈，亚撒利亚的儿子约尔，米拉利的子孙，是不是？这个有米拉利的子孙叫做亚伯底的儿子基士，伊赫利勒的儿子亚撒利亚，还有格顺的子孙，所以利未三族的子孙都提到，各族的领袖啊，一直到什么？到14节为止。这些都是领袖。那怎么样呢？大家看15节，这些领袖他们听了西西家的勉励以后，结果就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，就是不但自己起来，所有的立位人都要起来聚集弟兄，洁净自己，照着王的吩咐，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。那就是说完全遵照神的命令，也是王的吩咐，起来做什么？一同聚集来自洁，而且照着神的吩咐要把圣殿洁净，不但自己洁净，这个工作神的教会、圣殿、神的家都要洁净，因为非圣洁人不能建筑，你不圣洁怎么恢复侍奉？这个侍奉一定要先追求圣洁啊，这就是道理。我们接着看啊，接着16节，祭司进入耶和华殿要洁净殿，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园内，然后呢，利未人接去再搬到外头基伦西旁。那就是说具体的洁净圣殿怎么洁净圣殿，那你就要把污秽搬走。这圣殿里充满了污秽，就是以大马色的坛、大马色的样式、外邦人的一套，你都要把它搬出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搬出去，你坏的东西搬出去，新的恩典才能够搬进来，就搬到外面院内，然后从院内再搬到外面基伦西旁，这是到污秽的地方。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，初八日到了耶和华殿廊，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，到正月16日洁净才完毕啊，才洁净完毕。大家看，初一到16一共不是一个八，两个八日啊，到16日才彻底洁净完毕。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说，我们已将耶和华全殿的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陈设饼的一切器皿、陈设饼的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洁净了，要全都洁净，圣殿的侍奉的每一部分都要洁净。比方教会里面有歌诗班的工作，教会里面有拜访的工作、青年的工作、妇女的工作、儿童的工作，都要洁净，都要洁净。今天神的家也是这样啊，你做文字工作，你做家务工作、做事务工作，你做马大的工作、你服侍的工作，你样样都要圣洁，都要圣洁，一切器皿都要洁净。也并且亚哈斯王在为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，我们都预备齐全，废弃的就已经挪移的。那个在王下也讲到，什么垫的柱子啦、铜海啦、铜盆啦，它都挪移了，现在都预备齐全，且洁净的现金都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就预备整齐，预备齐全，不能够缺一。圣殿里面啊， 而且各就各位，应该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。西西甲王清早起来，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啊，下面就是要开始要献祭侍奉神啊，我们就到二十节为止。再到这边请看，请翻过来，这边到十六节，十到十六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呢，十到十六，十节到十二节，我们连着看，因为对着那边都是名字，这边是十到十二，那边是十二到十五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这边十到十二，那边十二到十五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你看，你靠律法，结果被咒诅，为什么被咒诛呢？因为行不出来嘛。你不坚守耶和华律法，你就咒诅，你遵行不到，你靠自己做不到，所以都是被咒诅。因为经上记得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就是你做不到，你不能够遵守，也不能够常遵守，那你就要被咒诅。这样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知识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所以保罗引证了两处圣经，证明啊，这个经上的话语。所以两对三对，这边就是保罗这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带领人呢，归回因信称义的道，免得受咒诅嘛。归回真道，免咒诅；归回真道，免受咒诅。这是保罗的目的，归回真道。这个真道就是因信称义。免受咒诅。那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于是起来聚集自洁，大家都起来。为什么要起来？因为这些是领袖啊，所以提名的。为什么要聚集？就大家一块来自洁，彼此勉励，你自己我也要自洁，彼此提醒，彼此洗脚，一同来聚集起来自洁。所以于是起来聚集自洁，对照这边来就是归回真道，免受咒诅。那么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才能够临到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几节圣经里面，这边是一人因信得生。保罗讲了半天这个意思什么，就是一人因信得生，不是靠律法。对着那边就是遵命洁净圣殿，你们不但洁净自己，还要洁净圣殿。一切的工作你都是因信而得胜。所以十三节我们看，基督因为我们受的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载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那这边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保罗就是把基督的救恩搬回到圣殿里来，那边就是搬出殿中污秽。那边大家看啊，这个十三节那面是搬出殿的污秽。你怎么洁净圣殿？你把殿里的污秽你要搬出去，搬出去。那这边呢，你要把基督的那一个救恩要搬进来，是不是？搬进基督救恩，那就是十三节非常重要。基督因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这就是救恩呐、啊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受咒诅，就救我们脱离了十字架的咒诅，就是犯罪应该受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谁受咒诅？应该我受咒诅，耶稣却替我受了咒诅。再看十四、十五两节，这边讲亚伯拉罕的福音，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允许的圣灵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都要靠圣灵。这边是靠圣灵重生更新，所以这里说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圣灵赐人更新，圣灵使人得到重生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一开口得救就是靠圣灵入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圣灵使我们重生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到，靠圣灵使我们重生。然后提多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更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靠圣灵重生更新，对着那边呢就是靠圣灵洁净圣殿。你说圣灵怎么洁净呢？你也需要靠圣灵。好，这就是到十 十四节为止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十五节，这边的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的或加增的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边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允许之约不能废弃，因为已经定了嘛，所以不能废弃或加增都不能。第十，对着那边什么？洁净圣殿一切器皿，圣殿的器皿，各个都代表神的儿女，神所拣选、所使用的人，这是最宝贵的器皿。是啊，那对着这边，允许之约不能废弃。神允许的，神就要做成；神拣选的，神就要负责，是不是？所以允许之约不能废掉。所以最要紧的，我们本身就是器皿，我们需要主把我们洁净，使我们成为圣殿的器皿。对着这边来，就神的约不改变，允许之约不能废弃。再看第十六节，十六节就对那边的十九、二十两节是基督，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，迎喜之约，又前节不是讲迎喜之约吗？迎喜之约的中心就是基督，就是这个约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新约，代表就是基督。对待那边就是聚集首领上神殿。上神的殿里面去，这边以基督为中心，那边是神的殿，那么殿就是代表基督嘛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允许子孙是基督，一面是聚集首领上神殿。我们今天把人带到神的圣殿，目的就是让人见到主的面。这边是允许子孙，允许的子孙是谁？就是指着基督说的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说那边呢，预备齐全，你说要献祭，这方面要有所准备，预备齐全。这边就是阐明真道，保罗实在是阐明真道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完，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21节到36节，这边是17节到29节，我们看一下啊。一幕是靠血赎罪，披戴基督。一面看着西西家怎么带领百姓啊，要靠血赎罪，去带领人献祭，献祭赎罪，然后才能感恩欢乐，一同来侍奉神。所以这边是靠血赎罪，那边呢，那边保罗带领人要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两边，请翻过来，我们先看从第二十一节开始，二十一我们看到二十八，还是分两段，我们一同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八。牵了七只公牛，七只公羊，七只羊羔，七只公山羊，要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，所以意思说这些个都是赎罪祭。为什么要牵这么多来呢？因为你要为国为殿，还有为犹大众人为民要做赎罪祭。我们吩咐亚伦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，就宰了公牛，祭司接血撒在坛上，宰了公羊也是这样，接血宰了羊羔也是把血撒在坛上。就不管公牛公羊啊，都是为了他们的血要撒在坛上。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到王和会幕面前，他们就要按手在他膝上。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公山羊的身上，正如今天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人类一切的罪，就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个按手，这个按手还有意思，就凭信心，凭信心我的罪就归在他身上了，就按手在膝上。即使宰了羊，就将血洒在坛上做赎罪祭，为以色列众人赎罪，用王身府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。所以我们看看，有好的领袖啊，多么要紧！这个西西家王这样敬畏神，带领人要靠宝血，带领人要献祭赎罪，将血献上在坛上作为赎罪祭，为以色列众人赎罪。底下25节，
王玉派六人在夜华殿中敲锣鼓瑟弹琴，乃照大卫和千姐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，就是什么耶和华见先知所吩咐的，这一切都是照着主的话去做。前面献祭赎罪，下面感恩赞美，你看接下来就感恩赞美。为什么在殿中敲锣鼓瑟弹琴呢？赞美神呐、啊，感谢神呐、啊，信仰恢复了，恢复了侍奉了，所以要感谢赞美。这而且是照着大卫和先见先知所吩咐的。那个人拿着大卫的乐器，所以你看你要拿什么乐器？你不能随便拿世界的乐器，大卫的乐器，就像大卫这样的满心的、全心的来歌唱赞美神，来这样的感恩。大卫是实在是知道感恩，他一生一世都知道歌唱赞美神，所以要拿大卫的乐器，即使要拿号一同站立。还有啊，我们再看一共到28节为止，27、28，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，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。这个歌是什么歌？赞美耶和华的歌，歌颂神。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合，那就更美了，是不是？大卫是一生会赞美神，大卫有许多乐器，所以不要忘记大卫的兵器、大卫的乐器都是我们要的。你要用大卫的兵器来装备自己，全副军装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，站立得稳。你要用大卫的乐器，谦卑赞美歌唱神，要这样子谦卑。大卫多么会痛悔自己，自责痛悔，所以他的乐器是最美。所以献祭唱歌赞美耶和华的歌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来相合。28节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，吹号的吹号，直如此一直到献燔祭完毕，就是一直就是赞美感恩歌颂神啊。到28节为止啊，我们这一段就到28节。对的，那我们到23节，大家看一下17到23，17节开始啊，一直到23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。接着保罗再讲。保罗这一段主要讲什么？讲到律法的功用。律法的功用，开头开始讲到，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呢，他们这个律法，这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允许是不会落空的啊。这是怎么说？神预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，叫允许归于落空。归于虚空，就说神的约、神的允许不改变，不会落空啊。这个是17节，神所立约、神立的约不能废弃，不能废弃、啊、就是神的约。神的约我们这指的神和摩西的约和以色列百姓的约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引进最后的约呀，是不是？神要救赎他的百姓、啊、这个约不能废掉，那你允许也不能废掉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为国为民献祭赎罪，这边神所立约不能废掉。这个约也是代表耶稣为自己的血，最后为我们与我们立约嘛。所以对着那边就是为国为民献祭赎罪。18节，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允许，但神是凭着允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，所以亚伯拉罕蒙恩不是因为律法。亚伯拉罕年代再说还没有律法，这样说来呀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所以这里就开始讲的律法的功用了、啊、律法到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的，等候那蒙允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世界的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那就是律法是出于旧约，是出于第一个中保，就是摩西、啊、这个律法是怎么有的呢？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意思说它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原是为过犯添的，就是说世上人有过犯，所以定出这条不可以，那条不可以，那条不可以。如果人根本没有罪，何必定这些呢？所以说律法是为过犯添的，那也就是律法叫人知罪，禁止人犯罪，等候那蒙允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呢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，允许的来到就是基督来到。那正是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明白 这个天使经中保之手，这个天使就是这个中保之使，这耶稣这个旧约里的摩西。所以旧约的中保是谁？摩西。新约的中保就是当然是基督了。所以在旧约里面是借中保设立那个旧约。那对着这边呢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呢是借中保设立，那边是为众人赎罪。那刚才我两边都没相对，是不是？应该从17节开始对。17节对了，18节啊，我们现在看18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凭应许得产业。他说承受应许啊，如果本乎律法的话，就不本乎应许了。实际上呢，凭应许得产业，并不是凭着律法。这边那边就靠血蒙赎洁净，那么靠血，这边是凭应许。这个允许下面告诉你，就凭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啊，这个允许永远不改变。所以今天你我都是凭允许得产业，对的，那么靠血蒙赎洁净。再看十九节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的等候呢，蒙允许子孙来到，并且对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那么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借中保设立。旧约呀，借中保设立，对到那边去，就是为众人赎罪。西西家带领人献燔祭，献这个祭那个祭，目的什么？为众人赎罪。这边借中保设立，一面是靠公山羊赎罪，一面告诉你律法只是什么？为过犯天的，就是叫人治罪。所以那一只公山羊代表谁呀、啊？代表耶稣基督啊，是吧？靠公山羊赎罪，这边律法呢是叫人治罪。好，我们再看20节，20节这那边是24、25两节，24、25这边是20节。但中保本身不是为一面的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那这些圣经什么意思？就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那么是殿中。赞美，这边是独一真神，你赞美谁呀、赞美那一位神，是不是？中保不是为一面立的，神却是一位，那你要赞美这一位立中保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独一真神，所以在那边就是那边什么，在殿中来赞美神。我们要赞美谁？这边告诉你，独一的那位真神，神是一位。底下再看21节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承认本乎律法。那他这个保罗在反复的讲，那就是讲明什么？因信得称义，不是因为律法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因信称义，所以那边就要拿起大卫的乐器，那边是拿大卫的乐器来赞美神，赞美什么？赞美我们因信称义啊。说明一生一世要像大卫这样天真烂漫，歌唱赞美，因信称义，不是本乎律法。他这边反复的讲，不是本乎律法。22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这里，是所允许的福，因信耶稣基督归于信的人。你看这一节，人人讲到因信。这两边相对啊，刚才的21节，我再补充一句，刚才的21节，这边是保罗传扬因信称义，那边是吹号称颂救恩。他们为什么这么赞美西西家带领呢？称颂这一个赎罪者的羔羊啊，赎他们的罪啊，所以他们一面献祭，一面就吹号，就歌颂，就赞美神，赞美神的救恩。这边是传扬因信称义，22节。22节这边就是因信得允许的福，得到允许的福。所以22节说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这里，是允许的福领导谁？大家说领导谁？因信基督耶稣归给那信的人，归给信的人。这允许的福是你说领导谁？你不信仍然不能领导你，是不是？归给信的人，是因信得允许福。那边就是献祭，献燔祭，歌唱神。怎么不歌唱啊？我们真是要好好歌唱。因着信我们就得到允许的福，你想想我们怎么能不歌唱？到底我们做了什么呢？ 可能我前一分钟我都在犯罪，但是我一信我赞美神，我歌唱神就救赎了我了，救我脱离罪恶了，所以我们要歌唱赞美。所以两边我们看这几节圣经都是那边赞美，这边就是因信，是不是？你没有信心，你一天苦苦拉拉，苦个脸，老背着重担，是我是败坏，但我因信我赞美神，就救赎我，脱离我的罪恶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把众人都牵在这里，是所允许的福，一信领导，是吧？领导每一个人，领导那信的人，这信的人包括什么？犹太人也包括什么？外邦人，所以一信就领导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要歌唱神。再看二三节，但是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牵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所以这个意思，这一节圣经就是说，神的救恩到时显明。是的，到了时候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内面就是众民歌唱敬拜献祭，大家都敬拜神，都来献祭。那边到28节为止啊，众民都歌唱，而且向神敬拜，向神献祭。这边就是神的救恩到时显明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真是要大大的歌唱赞美神。好，这就是一小段啊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还有看最后一段，大家看最后一段。就是29节到末了，那最后一段，这个西西呢带领人什么感恩称颂，不但要侍奉赞美，而且要感恩来敬拜。献完了祭了，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于敬拜。哎呀，你看看他们这个侍奉多么美，俯伏来敬拜神。西西向王和众首领用吩咐地位的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来颂赞神。你赞美神，你不是就是吹弹，还要用诗词来赞美神。大家把这个诗词要念一念，他们就欢欢喜喜颂赞耶和华。这个诗词是大卫做的，是亚撒做的，他们的美歌我们今天拿来赞美。所以诗篇要常常念来赞美神啊，来歌唱神。所以颂赞耶和华就低头敬拜。31节，西西家说，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，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。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，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，就是献上感谢祭、甘心祭。我们知道感谢祭、甘心祭都是包括在平安祭里面，甘心乐意的你就拿来，你就献上。会众所奉的燔祭，大家看看有多少啊？公牛70只，公羊100只，羊羔200只，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。又有分别为圣之物，公牛600只，绵羊3000只。分别为圣的就是特别奉献的，一定是特别奉献。分别为圣也是献给神的意思了，是吧？但祭祀太少，不能够剥祭这个燔祭生的皮，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就帮助他们。那这里特别提到一句话，大家看一下34节是什么呀？因为祭祀还不够用，祭祀有的还没有自洁，在底下说，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祀，是不是？今天谁自洁，谁能够有份于这个侍奉？你不自洁，你就等等吧，要等你自洁了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自洁重要紧，是吧？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啊，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去做，所以我们要诚心自洁。不要了，还是滚在最终，我是不好，我是败坏，我不能再这样了。胜过祭祀，比祭祀还要更好，所以他们帮助利未人帮助祭祀来献祭。燔祭和平安祭生的只有，并燔祭同献的点祭甚多，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们所献的，大家都这样献，一同来蒙恩，是吧？都齐备了，就是样样都献了。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具足齐备，就是正式的恢复了神殿的侍奉，因为修理好了。这个修理主要就是洁净，该搬的搬出去，污秽拿掉，是不是？该洁净的洁净，该献祭的献祭，最后献感谢祭、甘心祭，来献给神，所以都齐备了。最后说这事办的甚速，西西家带领人不是懈怠拖拉单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什么事情组织工作、组织侍奉要甚速啊！我明天再自洁吧，都来不及了，你现在赶紧自洁，是不是要自洁？圣书，西西和众民都喜乐，经神为众民所预备的，感谢神呢，大家好，全民都欢乐，因为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啊。所以他这边大家看啊，最后一段，这边请看 24到末了24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训蒙的师父就是律法，就是老师。老师跟舅舅不能比，老师教导你，但是老师不能救我们，是不是？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律法的功用在这里写得很清楚，律法是个训蒙的师父，是不是？引导我们到哪里去？到基督那里去。所以希伯来书也讲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，不是，这句是在这个罗马书，是不是第十章？律法的总结，是不是？希伯来书是说，这个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是不是？美事的影儿，就是律法不过是个影儿。罗马书是讲的律法的总结，就是最后就是基督两个字，就把那引向了基督啊，引到基督，是我们因信称义。感谢神啊，这个恩典多大呀！因信称义，这两杯相对。24节，到主前因信称义，那乃俯伏敬拜称颂神。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、啊，一想到主这么大的恩典呢、啊，我们就要俯伏敬拜称颂神。那也不能说律法就没有用，我们也不能否定律法，律法有用，它好一个桥梁，是不是啊？把我们引向基督，引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，然后我们需要救主。你是25节，但是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，释放了，从此不在师父手下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献上感谢祭、甘心祭。是不在师父手下，就是你不再被这个辖制，也不是被律法捆绑。所以保罗也说呀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呀？我们常常是罪的奴隶，这个还有什么律法的奴隶，是不是？被罪辖制，还被律法辖制。现在呢，你不在师父手下，就是你得释放了，脱离了。所以对着那面献上感谢祭、甘心祭。26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这边就因信基督做神儿子。那面是会众都来献上燔祭，大家献上燔祭什么意思啊？甘心乐意奉献给神，破碎献上，这边你一信做神的儿子，所以怎么不来呀、啊？大家都来要献上。27点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替代基督了。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替代基督，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受洗什么意思？一种同死。替代基督什么意思？就是与主同活。所以这句话也就是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四节，是不是？我们借着洗礼，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我们怎么与主同死？还要与主同埋葬，最后同复活。这就是归入基督，替代基督。归入基督就是归入他的死，与他同死；替代基督就是你把基督活出来了嘛。这个在原文就是穿上基督，人家看见你穿上的是基督，不是那个老旧的那件衣服了，是披戴基督。那两边相对呢，对着那面就献上分别为圣的祭，那面说分别为圣的也献上，那就是我们整个的人叫分别为圣。这边就是归入基督，披戴基督，一个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人，一定就是分别为圣，把分别为圣的物献给神。最后啊，还有28、29呢。28是最那边的34、35。28节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。啊，我们看这一节更宝贵了，告诉我保罗最后就是给讲明了这一个信仰啊，这个纯正的这个真理，不但犹太人蒙恩，外邦人蒙恩，合而为一，一同蒙恩，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你是自主的，你是为奴的，你是男是女都不分。男女老少，为奴自主，犹太外邦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到八节。所以在基督里，我们与犹太人同为一体，同盟允许，同为后嗣，这是一个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。对着那边就诚心自洁，帮助献祭。大家诚心自洁，你不能说哦，你是祭司人，祭司我是立位的，我不管你。 一个真正黑衣的人，你就是诚心自洁，而且帮助献祭，帮助别人，帮助献祭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么说殿中事务俱都齐备，样样都做好了，对待这面就是领人主理合而为一。什么样叫什么工作叫做尽都俱备？最完美的工作就是把人领到主里，在主里合而为一，不要分男的女的，不要分为奴的自主的，不要分犹太人外邦人，领人主里合而为一，那么就殿中事务俱都齐备。后面他还又说了一句，迅速办成，那边不是吗？办这些事办得迅速啊、哦，这是最后一节了，最后一节是、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啊，你们既属乎基督啊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那保罗，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教会就是外邦教会，那保罗讲的话是针对谁啊？外邦教会讲的，所以就更加有意义了。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亚伯拉罕所承受的产业，这个产业就是天上的迦南美地，这个产业就是一切的应许。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允许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属灵的啊，将来属灵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允许承受产业，那么就是领人蒙恩喜乐，领人蒙恩喜乐，全民都欢乐。怎么不欢乐呀？神允许我们能够承受，亚伯拉罕承受什么产业，他的子孙承受什么产业，今天你我外邦人也同样承受什么产业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呀。我们要像西西家领人蒙恩喜乐，也像保罗一样带领人得到这个允许的产业，能够承受这个产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最后慢慢迅速办成，这一切的事他们办得迅速，迅速办成，对着这边神旨成全。神的计划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让犹太外邦最终都蒙恩，都得救，因信都称义，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就是神旨成全，那么是迅速办成。这个意思是归到最后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神借着西西家带领全民恢复侍奉，恢复属灵的侍奉。对待这边保罗带领加拉太教会写信给加拉太教会，恢复真正的信仰，一个是恢复侍奉，一个恢复信仰，这样的功能多么宝贝。所以求主给我们除尽愚昧，凭信自洁，披戴基督，这就是大小门的中心。除尽愚昧，凭信，要因着信，你不但称义，而且还要自洁，凭信自洁，最后披戴基督，让我们大家都活出基督，不是活出个老旧人的样子啊，自己也苦恼，人家也因着你苦恼，活出基督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。所以保罗最后就讲到，是披戴基督了，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了，保罗就是披戴基督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或生或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带领人靠血自洁，一面是带领人因信称义，这个是唯一的途径。你怎么样能够使信仰恢复、侍奉恢复？就是靠血自洁，这边就是因信称义。不再是靠隔离，不再是靠其他。所以求主兴起西西家这样的功能，更是求主兴起保罗这样的功能，付出代价，向保罗写出加拉太六章圣经，来带领这个教会，使他们能够什么明辨是非，能够阐明真理，使他们能够归回信仰，归回真道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